我们上次接着这个第十品，在这个我们的纲要上呢，我们上次看到这个第四个关于怎么回向，就是对这个老病或者是生产的妇女呢，如果作为一个贵族国王的话，能够对这样的人呢发出了很大的慈悲心，因为这些老病或者是产妇们呢是特别有这个急需的危难的急需，所以在这个关节眼上呢，如果发了这样的慈悲心，布施给他们所需要的医药饮食呢，这个福报呢是很大的我们上次解释了就是虽然这个以福田来讲这是悲田那么悲田的功德呢当然没有像佛这样的这个福报这么大但是因为在这个用心上你显现了这么大的慈悲心，那么在这个心的这个品质上呢就僵硬到这个佛的心去了佛菩萨的心呢是以慈悲作为这个本质的所以这种相应呢使得他这个布施的福报呢变得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出来呢甚至比前边你要布施这个金像的功德还要大在这个前面如果说这个有这个破坏的这个金像或者是佛塔佛庙，那我们发心去修补了，你可以得到转轮王身，可是现在呢你可以在两百劫中呢成为六欲天主上次我们也解释了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一百劫中成为净居天主呢可能有所悟那么不但如此呢他可以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因为有这样的慈悲心呢相应到这个大乘佛法的发心呢，所以等于说呢这个以后呢这个已经走上了这个成佛之路而且百千声中呢耳不闻苦声连这个苦的声音都听不到，那么表示说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呢一定是相当好。譬如在我们这个所谓这个娑婆世界来讲的话呢，在我们这个阎浮提州呢想要听不到这个苦声呢比较难，那么即使你生在这个大富大贵的人家可是呢总难免呢接触外界还是会听到这个苦声，但是在这个北州的话呢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如果在这个生在这个所谓像阿弥陀佛的净土，那大概就不会听到这个苦的声音了所以到这里为止呢，这个就是讲从这个以这个贵族身如果来行布施的话呢那么如果这样的去做，或者是以这个有了这个很特殊的这个福田，好的福田，那么更重要的是说呢在这个发心上有这种对佛菩萨的恭敬心，那么对这些弱势的人或者是病苦的人有这种慈悲心，那么这样子的布施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大的功德。那下面对这一段的一个结论他说若扶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呢，祸福无量这是一个结论，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在这个前面的布施里呢好几次呢提到这个回向的时候呢功德可以增加很大我们也解释过了为什么回向呢可以把功德增加这么多那在这个结语上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都能回向当然这里呢这个回向上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注解就是这个回向呢你需要是做这种像回向给法界这种回向不是呢只是回向给某些亲友或者是某些个特殊的人少数的人，那这样的回向能够做一种像给对所有法界众生一个普遍的回向呢，这种回向可以把所做的这些布施的功德呢那么让我们累积到呢可以走上这个学佛之路所以会毕竟成佛，所以何况呢是世凡转轮之报前面我们谈过的所谓大的福报无非呢是做这个比如说倒立天的天主就是所谓的地势了那么或者是梵天王或者是转轮王这些果报呢我们前面都听过了，那么他是说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回向的话呢 那么毕竟是到成佛这个啊，走上成佛这条路，所以这种功德或者是这种福利呢，是超过世凡转轮之报啊。也就可以看出呢，他在这个结语上、结论上呢，特别提到这个回向呢，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在选择用心啊，除了我们在安排我们的用啊，不应该说安排，除了我们的发心啊，在布施时候的发心，以及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福田，使得我们的布施功德会有不同以外呢，最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要做回向，要靠着这个回向呢，这是真正可以把我们这个布施的功德呢，可以提升上去。所以下面他就说：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呢，当如是学啊。当然了，这个普劝众生如是学呢，应该是学呢这个所谓回向的这个道理啊，懂得你用这个回向的方法来增广我们的这个啊布施的功德。因为前面这一段主要是以这个贵族身来布施啊，所以我们如果不是贵族，那我们当然就不可能做到他们这种啊，不能可能学习他们这种做法。这一段啊，为什么佛呢在教我们这个布施法门的时候，要先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贵族身的布施来作为一个例子啊，作为一个这个情况来叙述。因为这个贵族身呢，我们平常要么就是贵族，要么就是平民嘛，哈。但是贵族身的确有他特殊的啊，他的这个身份上特殊的一种方便。那么，所以呢，佛先把这个贵族的布施呢提出来说，也就是教导，如果你有这个贵族身份的人，怎么去做布施，这样子的这个教导呢，同时我相信呢，也就是说，来鼓励呢啊。这些贵族们呢去行这个布施啊，就是不只是告诉他们怎么做，那么既然我告诉你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和这个福利，那么会让更多的这个贵族呢来投入这个布施。因为这个所谓的贵族呢，就是他们在生活的资源上呢比较富裕的人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布施来讲，布施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东西把它布出去送给人家。所以呢，如果你本身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多的话，当然你就在布施上能够做比较更大的布施啊，做更多的布施。同时，如果这个布施这个贵族开始发心布施的话，那么他可以利益到的人呢就更多啊。所以这个呢，对于整个社会的这个祥和来讲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贵族通常是一个社会的这个领导阶层，所以呢，如果贵族开始普遍的行布施的话，那么老百姓的这个上行下效啊，也就会跟着呢来学习啊，这是另外一个呢，我们觉得要鼓励这个贵族来行布施。另外呢，他们这个因为这些贵族们，他们都是有名声的人、有名望的人、有地位的人，所以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影响力很大啊。那么这样呢，会使得人呢，也容易受到感化。因为你想，以他们这种身份啊，如果像我们前面描述的一样，都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下来啊，来照顾呢一些很弱势的族群，那么这种行为呢，本身上是非常感动人的啊。所以这些呢，这是佛呢，特别把这个我想贵族的这个布施呢，先把它提出来讲呢。那么应该有这一层的这个用心在里边。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啊，所谓贵族跟凡我们老百姓不同呢，就是他有这个特殊的身份，他可以把身份降低，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他身份呢舍掉来做这个布施啊。那我们呢，那种平民老百姓呢，没有这个身份可以舍啊，所以这一点呢是没有办法平等的。但是呢，作为一个平民来讲，虽然没有这个身份可以舍，那么是不是在行布施的时候一样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那么一样可以有办法来增长他的功德呢？那就是下面这一段呢我要说的。所以我这个纲要上我说是以这个平民身啊，若如果以平民身来行施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让这个布施的功德能够增大。第一段我说呢是总说当于佛门呢修施功德为大。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啊，他说复次啊，地藏未来世中呢，若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呢不可为喻。这句话呢就是我这样讲，它是一个先做一个总结。 因为你作为一个平民，常常你的这个生活的资源也不是很丰富，所以就算你看到一些这种很困难的人，我们你想要布施，可是你常常缺少这种布施的这种资源啊。有心呢，有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布施啊。譬如我们看见人生病了，我们自己都照顾不来，我们哪里有办法去布施他医药？能够说啊，认得的人给他一些慰问，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那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在这个方面没有办法跟贵族生来比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要讲究，更特别要讲究你的用心跟你的这个什么福田。那所以呢，在这个福田来讲的话呢，最高最大的福田就是三宝啊，佛法僧。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说了，你如果作为一个平民生，你想要布施啊，就是说用少许的布施能够得到很大的功德的话，那么你要讲究的就是你的福田。所以他这句话说，你看，于佛法中呢种少善根，就是你特别强调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啊，就是对这个佛法里面呢来这个布施的意思啊。即使是毛发沙尘等许啊，你布施的这个东西呢实在是不多，非常的小啊，但是因为你所布施的这个对象呢是一个很大的福田啊，所以它还是可以长出很多东西出来。再加上如果你在用心上面啊，对这个佛法呢有充分的这个敬意和这个信仰的话，那么这样的这种在佛法里的布施呢就一样可以得到很好很大的这种果报啊。那么第一个情况呢，他是说啊，这个供养这个佛像啊，其实这些东西我们在前面也都遇过，但是现在是以平民身来做，所以他的情况有所不同啊。那么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文呢，他说福赐啊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啊，布施供养呢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圣妙乐。那么就是供这个佛像啊，我们前面看这个贵族生呢也可以供佛像啊，但是呢这个果报上呢会有不同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不但他提到这个佛菩萨的形象，他也提到这个辟支佛。我们知道这个辟支佛呢是这个所谓啊修这个圆觉圣呢啊成功的这个果位啊。那么他甚至于包括这个转轮王，转轮王当然跟这个辟支佛不能比，因为他不是一个开悟的这种境界啊，他还是我们这个所谓凡夫的境界，是我们凡夫里边一个可以说福报最大的哈、啊、这么一个叫做转轮王。那么因为这个转轮王的福报这么大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田，所以呢即使转轮王的像呢我们去布施供养的话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那么他这里用这个无量福了哈、啊、那么就是大约的讲一下，那就说即使是一个平民生啊，那么只要我们对这些佛像呢很恭敬的布施供养的话呢，得到这个福呢还是很大。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印度人说这个无量啊，并不是这个无穷的意思，只是表示一个很大的一个数量啊。那么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啊，就是这个在人天身为人天啊，升到人天道的呢这个机会呢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他常在人天受圣妙乐。同样的啊，如果说你在用心上懂得做回向的话呢，那么不管你是凡夫啊，不管你是平民或者是这个贵族呢，都一样能够让这个功德呢变得很大啊。所以他说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呢不可为喻啊。不可为喻呢就是很难用有限的东西呢去比喻它。这是所谓布施呢供养佛像呢这个方法呢，以这种布施的方法，那么来累积这个功德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经像啊，经典啊，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大圣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啊。前面是讲的这个佛像，那么现在讲的是经典啊。那么特别他提到这个大圣经典啊，因为大圣经典呢那么功德要大一点啊，因为这个经典里边它的这个含义呢比较深，因为它的含义深呢，所以你供养的话功德也会大。 所以遇到这个大圣经典，即使呢你没有读遍全经，而只是听闻一记一句啊，一个记字就是一个诗，是一个像这种啊，我们知道这个记字呢就是一种像诗歌一样的这种题材的文章啊，或者是一个句子，但是呢在这个用心上呢要很注意，你是发了这个音重心啊，因为音重呢就是很心情上呢非常的啊，对这个经典呢产生非常深的这种尊重啊，所以叫做音重，殷勤和尊重啊，郑重，应该这个重应该讲说是郑重的意思啊，对这个经典呢非常的郑重。那么赞叹恭敬啊，用言语来赞叹，那么对他表示恭敬，比如我们有时候礼拜这个经典啊，或者把经典呢把它好好的放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啊，放在一个高的地方。那么所谓布施供养，那么对经典所谓的布施供养呢，那么这里边就是说你一样也可以啊，去礼拜这些经典，或者是供养这些经典啊。那么假如说像前面讲的，你也可以去比如说啊，去印这些经典啊，印这些经典，把这些经典呢，那么把它这个啊流传出去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种对经典的布施供养。这样子呢，这个人呢获大果报呢无量无边啊。他没有很仔细的讲这些大果报是怎么样的果报啊，但是呢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的果报，而且是无量无边。换句话说呢，也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其次呢，同样的，若能回向法界呢，其福不可为喻啊，所以都一定要做回向啊！你不做回向呢，功德就变成呢啊，虽然是无量无边啊，可是这个无量无边呢还是有量的哈、啊。但是如果你做了回向的话呢，那就比这个无量无边又要大很多倍上去了啊！我上次也提过了哈、啊，量的多少是一个比较的方式，另外一个比较的这个重点就是它的这个值啊，你的果报的值不一样啊。就是说你像我如果得到这个智慧的果报，这个智慧的果报你没办法用金钱去计算的啊。那我说这个我多生之中七宝具足，那这个是可以用金钱去计算的。但是你虽然七宝具足，可是那个人也许没得到七宝，只是得到智慧上的一个增长，那你这两个果报怎么比呢？这不是量的比，这是值的比较啊。所以回向之后的话呢，不但在量上会提升，在值上面也会提升起来啊，这是双向的提升。所以这个回向呢有这么重要。在下面一段呢也是跟这个前段呢有点类似啊，我们也前面看这个贵族在布施的时候呢也碰到类似的状况啊。经文说呢，地藏扶持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圣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呢，修补营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月之人常为龙王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谓大圣遇到这个佛的塔寺啊，佛塔或者是佛庙，那么里边有这个大圣的经典啊。那么如果是新的，你布施供养，这个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同于前面这一段。所以这一段重点是在讲什么？讲如果你碰到这个哈、啊、已经破旧的经典，或者是破旧的这个佛塔，那么你发心呢去把它修补啊，修补云里。那么像前段一样，你或者是呢自己发心啊，或者呢你可以劝很多人一起发心募捐啊，让大家一起来同样来成就这一件功德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你看啊，第一个他面对的还是经典啊，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呢，都是经典，所以在福田上呢是一样的这个尊贵的啊。那么在作为上边的话呢，他一样的这个赞叹，一样的恭敬。那么同时呢，对这个老旧的经典呢，他还不只是赞叹恭敬而已，他必须还要拿出力量，拿出钱才能够做这种修补之事啊，他还要花力气去劝别人一起来参与啊，所以这些地方呢要多做很多事情。所以这样呢，他这个发心之后呢，对他这个果报呢，经理讲的就比较明白一点啊，说如是呢准备啊，这些人啊，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可以做个小国王，谈月之人呢常为龙王啊。谈月这个字呢，谈就是我上次提过，就是布施啊，这是梵文呢直接这个音译过来的啊。 那么这个把禅跟这个悦加在一起，悦是一种超越的意思。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布施了以后，使能够使得你呢能够超越啊，这个超越肯定是超越你的障碍，超越你的这些个痛苦啊，你能够把自己呢透过这个布施的功德，把自己提升上去，把自己的这个福报提升上去。所以呢，这个禅悦呢，在这个意义之下呢，指的就是说，一般这个所谓的布施者，任何一个布施的人呢，就可以叫做禅悦。这个是佛法里边的这个专有的这个比较专用的那个名词啊，所以大家以后看这个佛教的文章或什么东西，看这个禅悦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啊。那我们知道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个行布施的这个人啊。那么在这里呢，他把这个禅悦呢的用法上呢，可能稍微又比较不一样一点。他这里变成就是说施主啊，有时候我们是其实叫做施主了哈，因为一个布施下去哈，如果你一个人布施，你就是施主；如果你搞一百个人布施，里面有一个谁是当头的人，他就是施主。哎，所以这个禅悦呢，在这里我们应该叫做施主啊，主要的这个布施人。所以刚刚就说，假如说你是一个当初是你发心的，那么你呢去到处劝募，把这个资金筹足了，所以你就是禅悦啊。那么其他跟着你一起发心的人，他们当小国王，你可以当这个轮王。轮王当然比这个国王要高很多了啊。不仅如此呢，你们结上了这个缘分之后呢，将来呢这个轮王呢还可以去教导这些小国王啊，还以善法呢教化诸小国王啊。所以这个合作的这么一个这种的努力呢，还可以把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善缘呢可以继续下去。你看这边的功德啊，如果我们回头看前边这个贵族也做同样的布施，也是劝他人一起发心，对不对？但是呢功德就有点差别了。他国王等呢哦，也是一样啊，对不起，国王等的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啊。那么就是你布施的人啊，施主呢可以为转轮王啊。那么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上呢比较少一点啊，前面是这个百千生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像这个只有小国王只有三十生啊，这个谭悦之人呢他没有说多少生，只是常为轮王啊，就是他会好几世作为轮王，但是也许没有像前面讲的这个几千生这么多的这个世呢作为轮王啊。所以可见呢，就是说即使我们没有这个贵族的这些啊身份和这些资财的话呢，我们一样好好的做，懂得怎么做，我们布施到这种尊贵的福田，还是可以呢得到很大的这种福报啊。后面呢也是这个一个总结了啊，他说福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与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啊，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呢正好这么描述过的了啊，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很小很小的这种功德，如是善事呢，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呢百千生中受上妙乐。所以这里呢他把这个回向呢，前面只是说回向的功德无量，那么他把这个功德呢在这里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说我们前面不管是供养这个佛像，或者是经典，或者是装理整理旧的经典等等之类呢，乃至于更小的事情，只是一毛一尘的这些善事啊，但是你是用在这个佛法上边啊，不是用在其他的地方啊。这样子只要你能好对这个法界做这个回向的话呢，那么他至少啊，下面的功德呢是至少的功德，百千生中呢就受上妙乐啊，几百几千的生里边呢都很快乐。那么他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就是把这个回向法界呢，如果你不是回向法界而做其他的比较狭义的回向的话呢，是有差别的啊。若回向自家眷属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乐。如果常常有时候我们回向自己的眷属，比如我们眷属身体不好啊，或者我们过去的父母呢，我们担心他入到恶道里去，像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前世的时候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把这功德呢，只是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眷属啊，就像当初这个地藏菩萨作为这个光目女的时候，或者是做婆罗门女的时候，如果他做了那些事情只是回向他的母亲的话，那么他的功德没有那么大 啊，大家注意到他把功德回向给法界的众生啊，不但是回向给众生，他发的愿还很大啊，是要度尽一切的众生啊，所以呢他当然得到的这个果报呢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懂得这个回向啊。那么但是不管呢你这个回向是法界也好，还是回向自家眷属也好，都是这个不会亏本的事情，舍一得万报啊，就是施舍做的东西很小，付出的很小，得到的回报很大啊。那这个我们能够占这个便宜，是占着佛菩萨的便宜。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因为佛菩萨花了多少劫在累积这个功德，那么因为他们有这么大的功德，作为一个很肥沃的福田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去种下一个小小的种子，才会长出这么多的东西出来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啊！是故地藏啊，最后这是解布施因缘呢，岂是如是啊？这是佛对这个整个他这个这一段说法啊，做一个总结啊。那么布施因缘呢，岂是如是啊？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布施是有条件的啊，那么你用什么条件去做这个布施，这就是布施的因缘啊。那么他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呢，完整的意思是说，你要把这个福德增上的话，那么你这些因缘条件就是你在做布施的时候需要具备的啊，具备的这些因缘条件，像我前面所描述的，你就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功德和果报啊。这里呢哈，我就回到我们这个啊，我回头看这个我们这个品的品名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问题啊。我们这品的品名叫做较量布施功德圆品，你注意它功德下面有一个圆字啊，所以我从这个经文这样看来的话呢，这个圆字就是我们这里讲的这个布施因缘啊，就是你布施得到的功德它的条件啊。所以如果照品名这样来读的话呢，这个较量是在较量这个条件，对不对？比较这个条件啊。那我觉得这个，所以我把这个名字我另外的去用这个增广，我叫做增广布施功德法门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一品呢，虽然这个地藏菩萨讲到较量两个字，可是这个较量是地藏菩萨自己的较量。记得我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过啊，在经文一开始地藏菩萨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观业道众生呢，较量布施有轻有重啊，这是经文出现较量的地方，而这个较量是地藏菩萨的较量，他在比较他所看到的这些众生们，他们行了布施以后得到的果报，哎，有轻有重，有不一样。所以这个较量不是佛在较量，是地藏菩萨在较量啊。而且这个较量是较量什么东西呢？较量这个功德的大小，不是在较量你布施的条件，布施的条件没什么好较量的，只是不同的做法而已啊，不同的用心，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福田。真正要较量的是说，你做了这个布施以后，它功德的大小，功德大小是可以较量的啊。所以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题目这样看起来会有点这个啊，不是很清楚，因为他说较量布施功德圆品，你是较量功德还是较量这个圆啊？如果较量功德比较合理一点，如果较量这个圆的话呢，就不太合理啊。但是总之呢，这个题目你不妥当，就是说因为佛并没有在较量这个功德大小，佛只是告诉你怎么样做，你的功德会比较大啊。你看他只是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会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啊？你布施的话功德可以再大一点啊，不，这不是很大的重点就是了哈。另外呢，我想这个稍微再多谈一点呢，就是谈这个回向啊。既然这个经上在这一段呢，其实你看得出来哈，除了我们刚刚讲这个用心跟福田呢，他这个法门的重心是在这个回向啊，我把它叫做一个法门，我把它叫做一个法门，因为这是你要学习的一个方法啊。你除了知道用怎么用心，怎么选择福田呢？最大的这个普遍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懂得用这个回向的方式来增广这个功德啊。那前面这个回向啊，会决定会让我们这个功德呢 增大啊，我大致也都解释过这个，因为从这个回向的这个做法上啊，用意上呢，我们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回向之后功德会放大啊。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一般我们讲回向的话呢，如果把它讲清楚啊，它可以讲三种回向，这三种回向呢，也可以说是回向的三个不同的层面啊，你也可以说是啊不同的层面啊。这个呢我没有办法写印，大家就记一下好了。第一个我们叫做回自向他，回自向他，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最容易理解的回向。我把我自己的功德回转过来投向给其他的这些众生别人啊，这叫做回自向他。另外呢叫做第二个叫做回因向果啊，回因向果呢，这个是指我们从这个修习佛学上来讲啊，那我们把我们所积的这些善根啊，把或者功德啊，那把它回转到什么地方去呢？不用在我们世俗的这个利益上，譬如说我们回向说希望我做了这些善事以后，佛菩萨保佑我，这个我明天这个工作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是我这个家里这个财务环境可以有所改善啊，或者是我婚姻比较如意啊，这都是我们世俗的一种回向啊。当然你也可以回向别人呢，回向一些朋友啊，回向我们的同学，希望他身体健康，疾病痊愈，这个都是回向。可是呢现在我们讲回因向果呢，不是这样，是把我们这些世俗上的这些功德呢，把它变成一种出世的功德去啊。怎么讲呢？就是把所有的功德我们投向到我们这个佛学的学习上去，希望我们在这个佛学这个学习上面呢，能够很快的有所成就啊，回向到这个所谓菩提道上去。那这样的话呢，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呢，也把我们这个品质就提升上去，因为你本来做的是一个世间的这个善事，现在我们把这个世间的善事呢，把它的这个方向投向到这个出世的这个努力上去啊，所以它就变成了一种出世的一种资粮，我们可以说变成一个出世的，或者是我们修习佛学的一个资粮。第三个层次或者第三种回向呢，叫做回事向理啊，事情的事，道理的理啊，这个呢就是比较深入一点的东西啊，这个呢需要懂一点佛家的道理才能做这种回向，一般的人不会做这个回向啊。那什么叫回事向理呢？所谓事跟理在佛学里这样对用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意特殊的含义在里边啊。这个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一般讲这个啊，你这个逻辑上的一些个理论或者是物理的道理、化学道理，不是这种理啊。这个理呢，就是讲的，好像现象的它所以成就的它的基础。今天我们这个现象现出这么一个纷然的啊，很多样的这个世界出来啊，各种颜色、各种形状啊，各种动物、植物、矿物这些东西。那么这一切的后边是总是有一个道理，它才如是能够现出。所以这个理呢，讲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所以能够现出的它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呢，我们学过比较深入的佛学的人呢，或者是懂空观的人就晓得啊。那么这个基础呢，是可以说是一种空啊，一种空。你这个空字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了哈、啊。空可以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它也可以是一个实际上的存在。那现在我们这个理呢，都可以解释，你可以解释成一个空的道理啊。因为这个世间的现起呢，能够如是的现起多姿多彩，是因为这一切的后边呢，它落实在这个空的道理上面。因为有这个空的道理，世间才能如此的现起啊。那么这个空理它的基础上，我们如果我们从它基础上讲呢，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 OK， 就是因为这个存在的本身呢，就是蕴含的这种空理在里边，所以这个世界在这个基础上呢，才能够如此的显现啊。所以事跟理呢，当我们在这样对用的时候呢，它的意思是这样一个意思啊。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回事向理呢，就是说当我们做了一个布施或者是任何的善事的时候呢，再从世俗的这个思维之下呢， 你一定有很多的概念在里边，这件事情本身在你脑海里存在了很多的概念，对不对？你有做的这件善事，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影响到哪些人，你又是怎么做的，你又怎么发心的啊？所有这些都属于这一件善事的这个内容里边啊。所以当我们如果用世俗的心态来看这么一件善事的时候呢，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脑海里显然就储存了所有这些关于概念在里边啊。那么现在要把这样一个事项呢，我们把它回到理上去，把它转回到理上，怎么样？回到它的根本去。然后回到根本的意思就是说呢，原来这些概念上的东西，我们经验到的所有这些事情，包括我们内心的这些过程，一旦回到理上去以后呢，它就变成空性的，都平等掉了。它那个差别的相呢，就融化掉了。我们讲这个说这个最基本的观念，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善事，我认为有一个我在做，对不对？是我在做这件善事，所以你基本上你一定至少有一个我的概念在里边。那么现在呢，我们透过这个空观下去呢，发觉这一切东西只是这个因缘在这里运作，因缘的一个显像而已，这里面没有这个我，所以这个我相就消失掉了啊。所以呢，本来你认为是我在做善事，那么这第一层的功夫用下去呢，就说啊，有一个善事，可是没有人在做。那么再下去的话，你可以把你的对象啊，比如你布施一定有一个对象嘛，福田，这个福田也一样就化空掉了。然后你在所做的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也一样可以透过空观把它化空掉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本来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呢就整个的平淡掉了。你那些个对这些对你所做过的这些善事，你所有曾经有的这种感觉，不管是喜怒哀乐或者是骄傲或者是什么等等的这些情绪呢，全部就都消失掉了啊。所以这个呢就叫做回事向理。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把这件事情呢给它用空观给它融化掉，让这一切差别的事项呢回归到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没有相啊，有相就是有差别，就一定是不平等。所以当我们讲平等的时候呢，就是把一些差异的相呢给它化除掉，一些差异的相化除了，它就是空。所以这就叫做回事相。就是说好了，我们原先只看到事项的差别这一面，我们脑袋里只有这些东西，这个不够。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的话呢，我们就只是得到的功德就是一些世俗的功德啊，因为你的基础就在这个世俗意义上面。现在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善事呢，透过这种理念的这种进化之后呢，把它回归到它的本质上去。那么一回归到本质的时候呢，那么看起来好像这件善事好像没有了，好像不存在一样，消除掉了。但是不然，你这样的工作做过之后的话呢，反而是把这样的善行呢，在这个世俗的意义上呢，反而是提升了。因为它透过了这么一个空观的净化之后，它还是一样可以在这世间显现啊。这个在世间在显现的时候，如果说它果报再出来的时候的话，它的这个等级就提升了很多， quality 提升了很多。就是这个换掉从我们世俗的语言来讲，就是说你的这个善行，你的这个布施呢，被净化了，这是净化的意思啊。所以一般人不学佛的话呢，也懂什么叫做净化，可是他那个净的层次不高啊，他呢只是说啊，我们心里面呢不要去想太多，不要去求布施有果报，对不对啊？那不要想说啊，我这样做了以后我很了不起啊，或者呢我觉得别人呢应该感激我啊。如果有这些存心，我把它拿掉了，在世间意义上来讲就是很好的净化了。但从佛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个净化层次是不够的，这个是世俗的净化。我们真正深度的净化呢，就是刚刚讲要这个，要把它空观把它化掉，化成空啊，这样的话就叫做回事向理。所以这三种讲起来说是三种回向，那么我其实更愿意说呢，把它解释成是回向的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学习今天这个法门的时候啊，体认到呢，这里边其实有三个层次在里边。第一个最基本的层次就是回自向他啊，我们每做一件功德以后，就说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啊，我们自己不要把它认为是很实在的东西，然后抓在手上，认为是我的东西啊。第一个把这个我呢，把它先放松掉了，哎，然后呢，我们再 再回向说，希望呢这个功德呢，让我这个以后这个学佛啊，比如我们常常在很多回向文里面，大家注意我的回向文里面都有这句话，对不对？菩提道业早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就是让我们这个以后呢学佛的这条路上呢，能够比较平顺，能够比较迅速啊，这个就变成叫做这个回因向果了，就是第二个层次啊。有时候这个层次我们叫做菩提回向啊。第一个层次我们叫做众生回向啊，就是有不同的名称呢、啊，但是意思是一样啊。回之向他，我们可以说是众生回向，因为是回向一切的众生。回因向果是回向菩提，所以我们会叫做菩提回向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做这个实际回向。这个实际回向呢，往往就不是一个言语上的回向，不像我们放在回向文里边这样写法啊。你放在回向文里边的话呢，就比较有这个事项的这个有概念性的东西。所以这种回事项里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要用功啊。就当我们做完了这回向之后的话，我们自己在内心上呢，要体认到，其实呢，这一切的所作所为呢，都是如同幻化、虚幻的啊。佛经里有很多方法来比喻这个幻化啊，很常用那个方法，就是说这个空花，那空花怎么来的呢？很多方法可以显现空花，把眼睛随便揪一下，空间就出现空花出来了啊。就是空花也没有来处，它消失的时候也没有去处，可是你说它没有吗？当你眼睛被捏完之后，那真看到那个空花，你要不能否认它啊，没有，你没有讲假话，那是真实的。你当你在眼睛被捏到的时候看到的空花，这个空花对你而言在那时候是真实的，可是这个真实本身是虚幻的。这话讲起来有点吊诡啊，这个真实本身是虚幻的，因为这看你对真实怎么去理解它啊。就是那个时候存在过的东西，我如果把它叫做真实，那么它就是真实，可是那个存在本质上是虚幻的。我并没有否定它的存在，我说它虚幻并不是否定它的存在，我只是说那个存在的本质是虚幻的啊，它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啊。所以你当你这样子把它在心里面上过一遍之后的话呢，哎，你就不会再去沾染上对这种过去做过这个布施的行为呢，心里还留念啊，或者沾染上太多的这个执着在上面啊。当然，我们没有证到这个空观的人，实际上要这样做的话呢，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净化呢？我想是不可能的啊，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这个我执呢，还是在这个很我们的内心的深处呢，在那里蠢蠢欲动啊。所以百分之百的净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修行，一个历练啊，学习的过程本来就是容许这些偏差在里边，那才叫做学习。如果今天我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净化的话，我就不是在学习了，我已经是证到果位的人了，对不对啊？所以不能这样要求啊。但是呢，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做。那么即使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净化，我们能净化了我们80%也是很好的啊，那80%的净化就有80%的功德啊，所以还是很大的一个功德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我把这三个提出来呢，我就是一方面给老同学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三种回向呢，我相信我们是以前一定谈过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理解到的话呢，就是你平常你在做回向的时候呢，这并不是三个回向，实际上是一个回向啊，就是你做回向的时候呢，最好这三个层次呢你都做到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回向啊。
这个地藏经里面讲的讲世事的向法，那么我们在做回向，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说今天送这部地藏经或回向法界，就是这样子吗？
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众生加进啊，因为你讲法界，有时候我们这是有牵涉到我们这个对语言的概念问题了哈。我们常常讲这个法界的时候呢，好像是一个好像比较整体的啊，连这个有情无情都在一起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我们讲这个回向众生比较实际一点，因为众生是有情嘛啊，有情才有苦痛，所以我们说那是回向法界一切的这个众生。而且我也跟大家提过，当你想回向法界一切的众生的时候呢，你可能最好能够观想一下有这么多的众生啊，就像我们那个大家修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们都学到他这个，譬如说在做这个礼拜的时候，有没有？或者是这个供养的时候，他有这个供养云嘛？哈，礼拜的时候呢，他用一种很好的方法去礼拜，就是我今天如果不观想的话，我就是一个人在拜一尊佛， 但是我可以把这个人呢，把我自己呢一下观想成无量无数的个体，把这个佛呢观想成无量无数的佛，所以我无量无数的这个我呢在拜无量无数的佛。你看这个功德如果乘起来的话，就不知道乘多少倍上去了，对不对啊？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修这个回向的时候呢，也要运用这个同样的方法，就是说我在回向这个有法界这个众生的时候呢，我要想到观想到好像密密麻麻的很多的众生啊，这样的话呢，你就这个回向呢比较落实一点啊。从这个回字向他来讲的话，不然的话你可能很容易滑过去，就是说啊回向法界，哦我嘴巴也上念的回向法界，可是好像毫无感觉，对不对啊？那个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用意了哈，那个、通常不算是叫做回向的哈，啊，就是那个跟我们平正常讲的回向不太一样哈，他那个是释迦牟尼呢，他在这个带这个学生的时候啊，不是吗？就是从我们很多这个判教上都这么讲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些学生呢心量不大，你叫他发这个。成佛成最高的智慧的心呢，他发不起来，他觉得他最 concern 的事情是他的现在的这个苦痛，对不对？对这个生活本身存在的这种或者你说是恐惧不安，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所以他想要了脱这个问题，或者他烦恼很多，他想把它跨越过去。所以对这些众生的话呢，佛就专注在讲他怎么去这些烦恼，就讲这个一般的这个所谓四谛法，讲苦集灭道，对不对？那后来这个佛呢，其实真正佛我们知道他的用心是要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证到佛果。佛果的话就是说，你不但把你这个烦恼能够平伏下去，你还希望呢有更深的智慧，你才能度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个智慧升到那么高，不只是为了一种所谓精神上的成就或者是精神上的满足，它是有一个功能性的，它是为了要度一切的众生。你没有这个智慧，你就不能度那么多的众生，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就变成大菩萨，就变成大圣了。那么佛呢，在有一段时间之后，他当要把这个小学学生转到变成大圣学生的时候，他就要想办法去激励他们，对不对？就告诉他们，你这个小圣呢是不够好的啊，没有那么好啊，还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啊，你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心呢发大一点，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件事情才叫做回小向大啊，这个。或者有一些人从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比如他受了这个佛的感召，或者受了其他因缘的这个触动，那么他自己把心提升上去了，就是也就是他的心就回小向大了啊，这个意思在。所以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回向呢，不是一类的事情，对吧？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嘛，大家常常在喜欢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唯识宗的祖师里边有一个什么世亲菩萨，有没有？他叫做百部论祖啊，这个一生的著述啊多得不得了啊，著作很多。那他当初是学小圣的，